孔四珍见孙延龄又要出去，就把他给叫住了。延龄，天气不好，你怎么还要出去啊？
哎呀，我呀得先把这儿的局面稳住，耿尚两家要撤藩，我们这儿不稳不行啊。等天气好点啊，我再来陪你玩啊。这里的好景致多着呢，什么独秀峰、叠彩山、象鼻山、七星岩。我不听这个，我想和将官们见见面，你给我召集一下。
哈哈，哎呀，我说你用不着为他们那些小打小闹的事操心，不要紧的，我能处置，我的公主千岁，你就安享尊荣好了。
哼，我可没那个福分。怎么着，你是想把我当成菩萨供起来啊？别忘了，我是定南王的郡主，也是有官职的。
是，遵命，我的一等侍卫阁下。
孙延龄扮了个鬼脸，嬉皮笑脸的走了。天黑以后，外边的雨越下越大了，把梧桐叶、芭蕉叶打得噼噼啪啪的乱响，一股寒风袭来，吹得窗扇几开几合的，把窗帘都撩起老高老高的。孔思珍忽然感到一阵惶恐和寂寞，他正想过去把窗户给关上，却见青猴淋得浑身精湿，光着个脚丫子跑进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哎呦，姑姑，这什么天啊，说下就下。
孔思珍笑着说：哎呀，你个猴崽子，还不快进去换换衣裳，跑哪儿撒野去了，淋得落汤鸡似的。青猴进去换好衣裳，打了个喷嚏走出来，一边扣着扣子一边说：姑姑，外头有两个人要见您，哎，被门上的人给挡住了，说是要等额驸爷回来了再通报呢。
什么？孔思珍的心里猛然升起了一股怒火。
是两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30多岁矮个子，那两只小眼睛长得特有意思，像两个黑豆似的。还有一个是50多岁，说是叫傅什么来着，傅红烈。哎，对对对，就是傅红烈。可是门上的人说，额驸爷不回来，不能让他们进来见您。
孔思珍不由身子一颤，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孙延龄这是真的要把自己当菩萨供到这儿了。他腾的一下站起身来，走到窗边喊了一句：
家将们，谁在？
奴才在。
雨地里有人答应一声。孔思珍一看，他也是自家的包衣奴才，叫刘纯良。
刘纯良，你到门上去传话，请傅大人他们进来。
回主子话，带头说了，来客得先见额驸。
混账！戴良臣算什么东西？告诉门上，再擅自阻拦我的客人，不管是谁，立刻打死。
说完，砰的一下把窗户给关上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到门外有人高声报告：
下官何志明、傅红烈参见公主千岁。
孔思珍急忙起身相迎：
二位大人，免了这个礼儿吧，快请进来，快坐下。
这位不是兵部云贵司的何大人吗？你几时来到桂林的？
是，下官正是何志明，到贵州公干，特地绕道来这儿，想单独请见公主，有要事禀报。却不料一等就是7天呐，直到今天才有幸进来拜见。
何志明说着抬起头来，孔思珍一看，果然是两颗黑豆眼，亮得咄咄逼人。孔思珍听魏东亭说起过，他曾经协助九门提督吴六一杀牙斩将，单身入敖府游说的故事。今天一见，果然是个极其精明强干的人。
哎，何先生，你是兵部司官，赏着侍郎衔的， 要见我有什么难的？
傅红烈站起身来，接着话茬了。公主，见您不难，但是要想单独见您却是很难很难。今晚上额驸他们在聚仙楼和吴世宗、汪世荣吃酒说话，我们才趁着这个空来求见公主。有些个话那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
孔思真一听不由一跃而起。什么？是什么聚仙楼？什么吴世宗、汪世荣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何志明笑着说，公主安坐。傅大人，你瞧我估计的如何？
公主果真是不知道啊。哎，公主不要吃惊，他们那些个事儿啊，公主日后自会明白的。今天下官来此却是为了另外一件事。
说着从袖子里掏出一张残破不全的纸片递给了孔思真。
公主，这是一封血书，请您过目。
孔思真接过这封血书，心里不由打了个寒颤，对站在一旁的青猴说，
猴去，你到门口看着点。
这纸上的字儿并不多，用的血却很多很多。是这么写的，求天恩明察夫君吴六一之死，吴皇室气血绝笔。这血书已经变成了绛紫色了。何志明上前把这纸翻过来，背面呢却是用墨汁写的，不过已经念不成句了。何志明急忙解释着说，
公主，这是康熙八年五次友先生给吴军们写的赠诗，以此为证，可见这血书确实出自吴军们的家中，绝非有假呀。
孔思真没有马上说话，他的脸像石刻一般，一点表情都没有。外边的雨下得更大了，唰的一个闪电，照得屋里屋外通明透亮，接着又是一阵炸雷。孔思真的脸像纸一样的苍白，他颤声问道，
如此看来，吴六一将军果真是死于非命，这是从何说起呢？
傅红烈叹了口气，哎，吴公子和他的奶娘现在就住在下官府里，还有两个逃出来的教尉也在那儿。
何志明接过话茬，哎，公主啊，可叹一代名将不明不白的死于小人之手啊。
何志明当年与铁盖吴六一一起出入于百万军中，坐镇在北京城内，多少风风雨雨，几多慷慨悲歌，却不料这位驰骋沙场的一代名将刚蒙皇上重用就被人给害死了。此刻想起一幕幕的往事，他不由得潸然泪下。孔思真想起自家的处境，是又难过又激动又有点害怕。
傅大人，何先生，那杀吴六一的究竟是谁呀？
傅红烈毫不犹豫地说，尚之信，还有孔王爷治下的马雄和戴良臣。
何志明又补了一句，
还要加上今天晚上陪额驸吃酒的汪世荣。
孔思真吃惊不小，正想再问，
傅红烈却摇了摇头说，
啊，哎，何兄，汪世荣当时并不在场啊，哎，这是有证人的。
何志明冷冷一笑，
哈哈，汪世荣这个人呐，清秀儒雅，貌如美妇，而又多才多艺，连红烈兄也对他十分怜爱，却不知此人歹毒得很呐。我敢断定，杀吴军们一定是他的主谋。父兄，
早晚你总要吃他的亏的。
孔四珍并没有理会他们的争执，这个情况来得太突然了，他一时还接受和消化不了。马雄和戴良辰都是自己身边的人，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吗？他站起身来，拔出悬在墙上的宝剑，用手指轻轻地弹了弹，这剑发出铮铮的鸣声。过了好久，他才问：二位大人，你们的话我当然相信，再说此事非同小可呀，吴六一这个人也不是好惹的，怎么轻易就让人给弄死了呢？
傅红烈说：公主，据乳娘说，他们用的是缓发毒药啊，原打算慢慢的治死吴军们，可是又怕皇上接到吴六一的病报，派遣太医来医治，不得已才下了如此毒手啊，用了剧毒的鸩酒。吴军们在宴席上发觉中计之后，曾经拔剑连杀12名王府侍卫，还砍伤了马雄的脸和腿。孔四珍一听，不由火冒三丈啊！好啊，调你的人证过来，我要在桂林问问这个案子。
何志明急忙上前劝阻：
哎，公主不可，不可呀！我们今天来见公主，并不是要告状，只是想单独对公主说明真相，请公主多加防范，刻意留心。公主啊，帐前的故人虽多，却已非故人的心肠，下面兵丁虽重，用命者能有几何？此事即便是申奏朝廷，恐怕也要留中不发，何况您身处危境，更不可过问此案呐、啊！一旦引起巨变，关系不小啊！
傅红烈接过话茬：
是啊，何先生的话没错，我请公主往最坏的地方打算，下官那里已经暗暗地训练了3000兵丁，以备非常之需，万一事有不测，公主可先往下官那里暂作回避。
不等傅红烈说完，孔四珍突然放声大笑：
二位真是以寻常女子看我了，广西要不是险地，圣上要我回来干什么？3000-60000余人与我父恩结义连数十年，马雄他也没想想，杀了我孔四珍，他自己的军队就要先乱。只要我在广西一天，即使他们造反，也不能全力对付朝廷。傅大人，你放心回去练兵，用得着的时候，我自会找你。何大人，你回京为我带一份密折，我要为傅大人请调一点军饷。
是，下官遵命。
孔四珍忽然脸一沉：
青猴，传话刘纯良，叫戴良辰带着包衣家将都过来。
说完回过头来对傅红烈和何志明微微一笑，傅和二人对视一眼，不知道这个莫测高深的公主要干什么。
一会儿的功夫，30-40个家将冒着雨来到了正厅。
戴良辰走进来，不安地看了看两个陌生人，给孔四珍打签跪下行礼：
奴才戴良辰率家奴刘纯良等43名奉命过来给公主叩安了。
几十个包衣奴才跟着黑压压的跪了一地。孔四珍目光如剑盯着戴良辰，冷笑了一声才说：
哈哈，好一个戴良辰呐、啊、我们孔家调理出来的好奴才，你给我往前站。
不知奴才做错了何？
孔思真冷冷一笑，倒背起双手，逼视着浑身发抖的戴良辰。我问你，马雄脸上的伤疤是哪儿来的？他的腿又是怎么瘸的？
公主，听说是从马上摔下来，被竹茬儿。
住口！好啊，你还不肯说实话。哼哼，你是不是我家的家生子奴才？
回公主，是奴才家侍候王爷已经三代了。
那好，我问你，你可记得那个宝儿是怎么死的吗？
是装进烧红了的铁笼子里。
好记性。刘春良，架火。青猴，你不是喜欢看杀人放火吗？好，姑姑今儿个就让你瞧个新花样。旁边的傅红烈、何志明虽然不动声色，但是看到孔四珍家法如此之酷烈，心里也是一阵阵的发寒。此时此刻，戴良辰吓得是面如死灰呀，泣不成声的嚎啕大哭起来了，急忙往前爬了几步，跪倒在孔四珍的脚前。
不，不能啊，主子，那都是马军们他们逼着奴才干的，我真的没伤吴军们一根汗毛啊，求主子开恩，开恩哪！
马军们是你哪门子主子？孔思真脸上毫无表情，噌的一声把一柄匕首扔过去了。吴军们乃朝廷封疆大吏，奉圣命到广州前置三番，到任才一个月就被你们这些鼠辈给杀害了，你叫我怎么饶你？看在你服侍我多年的份上，允你自行了断吧。戴良辰急忙说了一声谢公主。他觉得免受火龙蒸烤已经是如蒙大赦了，便毫不迟疑地抓起匕首，一仰身子就要往下扎。何志明急忙摆手叫了一声慢。
公主，我为良辰求个情。要说呢，他虽然是死有余辜，但毕竟他不是主谋啊，公主不妨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允其戴罪立功如何呀？
孔思真很欣赏何志明的聪明，却假作沉思，沉吟了一会儿才说，那好吧，瞧着何先生的面子，先记下你的狗头，你们这些包衣家将从今天夜里起全部充作我的卫队，仍然归你带领，听见了没有？
这谢主子不杀之恩，谢何先生救命之恩啊。
我问你，额驸今天到哪儿去了？
回公主，在聚仙楼吃酒。
哦，请的客人是谁？何人作陪呀？
回公主，请的是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宗、谋士汪世荣，作陪的人有马雄，还有……
行了。这突然而来的事变使孔思真一腔热血沸腾起来了，他不能容忍父王的部下出现邪恶之人，也再不能容忍自己的丈夫把自己架空的行为了，他要收回父王的军权，左右广西的局势。想到此，他对何志明和傅红烈说，家门不幸出此不肖之人，让二位大人见笑了，二位请，改日我登门谢过。转身又叫了一声，戴良辰，带我去聚仙楼。 咱们书说简短，此刻聚仙楼上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举行的宴会已经接近尾声了。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宗、谋士汪世荣是主客，俩人已经喝得醉意熏熏了，还在高一声低一句的唱曲调笑呢。却不妨就在这个时候，孔四珍带着家将侍卫突然闯进来了。今天在这陪客的包括孙延龄在内，那都是定南王爷孔有德一手提拔起来的将士，对王爷的这位爱女，对这位有着传奇经历挂着公主一等侍卫身份的孔四珍一向是十分敬畏的。此刻见他怒气冲冲地走上楼来，正喝的不喝了，正吃的也不敢吃了，一个个惊得便冒失色，一齐站起身来，又一齐跪下去了。不知公主大驾光临，末将等迎候不及，请公主恕罪。孔四珍根本就不理睬他们，指着吴世宗和汪世荣说，吴公子和汪先生请见谅，夜已经深了，请回驿馆休息吧。刘纯良送客。俩人见公主来势不善，张口就下了逐客令，也不敢多言，只得灰溜溜的他走了。孙延龄卑职在，朝廷封你为上柱国将军，命你辅佐我治理广西，你应该明白，广西自古就是边陲重地，东控闽越，西连前田，山川险要，苗瑶杂居，如今这两广云贵之地军心不定，民心不安，谣言四起，盗匪丛生，不是太平享乐的时候，你我奉命来此镇守，望你自珍自爱，辅佐我治军安民。这话说的滴水不漏，有理有节，而又客客气气。但是在座的众人谁都听得出来，公主这是要收回军权了，一个个诚惶诚恐，不敢仰视。孙延龄的傲气也被打垮了，一叠连声地说，是，末将为公主之命侍从。啊，这就好，你肯为我，我当然也要为你，我们毕竟是夫妻嘛。从今天起，你当你的上柱国将军，军马操练、行军布阵还是由你来指挥，不过将校的升迁、军队的调动以及与督府藩镇和邻省的公事往来、军情议事，我们要商量着办，因为我不明情况就无法上奏朝廷，你说是吗？是，末将遵命。还有，你既然要帮我办好桂林的事儿，和那些乱七八糟的闲人还是少来往的好。
是。
传我的令，明日卯时在行辕台集合三军千总以上的将领，由我宣读皇上圣谕，重申军令。
好了，延龄，咱们走吧。